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国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本周在京召开，说北京进入战时戒备状态一点不过分，人大代表下榻酒店外及周边居民小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随处可见协警特警的身影。听北京的哥说，每天早上从人大代表下榻的各个酒店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一律封路。网友陆天明3月1号发帖说，中午去附近一家肉饼店吃快餐，路过一家住了两会代表的宾馆，整个宾馆用蓝色铁丝网包围起来，警车警察辅警便衣如临大敌，保护好人民代表绝对应该，但需要用铁丝网将驻地围住吗？我在北京40多年了，年年有两会，唯有这两年看到动用铁丝网包围代表驻地，用铁丝网隔离人民和来开会的人民代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进入三月两会敏感期，互联网社交平台一片消杀，微信微博肆意批量删帖封群封号，网友纷纷指责腾讯新浪公司严重侵害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违反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有网友发帖说，说人话被禁止，不说人话叫低级红高级黑，同样被禁止，唯一的选项是沉默，这已经超过了文革，那时你可以尽情低级红，偶尔可以高级黑，可见天朝又周期性的进入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阶段。这两天刷爆网络的一张图片，是连任了13届人大代表申纪兰在举手投赞成票，图片上摘录了他过往的人大提案，比如建议取消电视遥控器，固定看中央一台，建议上网的中国人必须通过政审，建议取消贪官称呼，将贪官一律称为混入党内的人民群众。从这些荒唐提案大致可以知晓一部分人大代表的认知水平。因此在听到本届人大代表说出中国疫苗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的汽车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治疗癌症是世界上最好的雷语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正如一位网友对申纪兰的评价，一句中国5000年政治体制的标本，只要你还在，文明进不来，愚昧走不了。一篇题为他们就是问题怎能解决问题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么多年来食药品安全问题解决了吗？老百姓的医疗负担降低了吗？教育问题解决了吗？养老问题解决了吗？事实是食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百姓医疗负担日益加重，苦不堪言，教育改革越来越扭曲，甚至非常变态，学校成了一个个肮脏的衙门，孤寡老人无依无靠，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不断激化，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因此他们能解决问题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问题本身，他们就是这个畸形社会的病灶。再说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他们是大家选出来的吗？不是。是百姓众望所归的吗？不是。他们都是地方上的老爷们指定的，是一层层一级级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长相各异，年龄不一，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听话驯服，会唱赞歌，会说好话，懂得上面的喜好，膝盖灵活，能够随时下跪。一篇按朱自清的名篇《春》套作的网文近日刷爆社交平台，文章这样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三月来了，代表委员们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代表们欣欣然张开了眼，一切都正确起来了，对群众也貌似关心起来了，仿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样子。 文艺的、演艺的、商界的、政界的，你拥着我，我拥着你，簇拥着坐满了会堂。代表农民的季兰老太太气宇轩昂、颤巍巍的又来了，唯一现存的连任13届代表，证明农民的地位从来没变过。老太太最自豪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代替农民投过一次反对票。小林姐姐也来了，除了能力之外，她的其他资本为零，她是我们的励志偶像，代表了英雄不问出处。代表委员们这些年来使劲儿地为人民着想，提出很多感人的提案，比如初中文凭以下的不能生孩子，农民的孩子最好不要读大学，呼吸新鲜空气要纳税。所有提案里带来假惺惺的气息，混着马屁味儿，还有菊花香。代表们出来后，电视台一片祥和的气氛，报纸上一派欢欣鼓舞。唯一能确认的，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比正确更正确，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